第一次来是吗？你们是自己走进来的还是自己走进来的吗？哦，特别欢迎。你们听得懂中文吗？听得懂。那就两个长得好像，而且好像你们是姐妹吗？不是，可以介绍一下你们吗？啊，叫什么名字？哦，啊，洪丽恩，洪丽恩啊、哦，好，洪，都姓洪，他们两个长得也很像，然后都姓洪，年纪也很像，头发也很像，然后我就觉得很像。哦，感谢主啊，你们就自己走进来的是吗？特别特别欢迎你们，好，特别特别欢迎你们，好，感谢主，好，我们一起再来祷告，是吧？真的是感恩。谢谢你的拣选，谢谢你的保守，谢谢你每一天托住我们，真的就像我们今天诗歌里所唱的，若不是你保守我们，若不是你搀着我们的手，拉着我们的手，我们真的不知道怎样活。主啊，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谢谢你的爱，谢谢你每一天用你的爱来环抱我们，谢谢你来也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来指引我们生活的方向，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灵里的粮食，灵魂的饱足。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把每一位你所爱的弟兄姐妹，你用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你所爱的弟兄姐妹的心都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愿你捆绑一切恶者的作为，让我们的心能够专心在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今天灵得饱足，在你的话语里面重新得着信心，再一次加添我们的力量。主啊，孩子也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孩子是不完全的，如果说的也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愿主今天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调动我们的天使在我们的里面来做工，开我们的心眼，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真的明白你，真的认识你，也更认识你的爱，每一天活在你的爱里，更加信靠你，也更加顺服你。你拣选我们的道路，你指引我们的道路，我们愿意甘心顺服，顺服到底必蒙福。主，谢谢你，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感谢主。我先谢谢大家为姥姥的代祷啊。我因为有新朋友哈，我大概讲一下哈。姥姥是我弟妹的妈妈，是也是住在跟我弟弟他们住在一起，在悉尼。姥姥是四月初发现有一个肾有癌细胞，然后当时姥姥的情绪是很崩溃的，然后本来是穿刺做了一个检查，但是之后她情绪非常的不稳定，本来是安排19号做手术，但她情绪非常不好，所以那个手术就不能做，就推迟到26号。那么正好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讲在圣灵里的祷告，一直在讲圣灵，然后真的是我们一起的祷告。我爸说，按我爸的话说，神迹发生了。他26号手术，27号早晨他一醒来，他说，我怎么那么高兴啊，我怎么那么看什么都那么喜乐呀。他说，我前一段时间我看什么都厌烦，我看什么都厌烦，那天起来他说，我怎么那么多长时间没有过的高兴和喜乐，然后他说，然后胃口特别好，看什么都好，然后声音洪亮，然后他就跟我弟妹他都说，他说怎么那么奇妙，他说我为什么那么高兴啊，我为什么那么喜乐。然后我跟姥姥说，我们全教会都在为你祷告。所以姥姥最近哈特别高兴，然后很快那个管子就都拔了，尿管啊很多很多管子嘛，他79岁了，然后管子都拔掉了，很快就出院了，出院了。然后我每次去他那里，然后姥姥都跟我有时候没有跟他想跟他讲神嘛，他最后都要说感谢喜神，他认为上帝是赐喜乐的神，因为他有一个切身的体验，就是这个是上帝 这是上帝做的，我们全家人都知道这是上帝做的，包括我弟弟和我弟妹，他们两个人都这是祷告，这就是祷告的，这是祷告工作。因为你知道我们家人都是那种头脑很大，我们所有人有那个骄傲体质，我们所有人，我爸妈就是，所以这个是祷告，这个事情是我们头脑没有办法想明白的事情，这是不是我们人手能做的事情。所以我弟弟有的时候他就跟姥姥说，他说姥姥，全世界都在为你祷告，他认为我召集了全世界的人给他祷告。所以我弟和我弟妹他们最近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改变，有一些触动啊，就对我们全家人都有一些触动，就是这个祷告这个事情很神奇啊，很奇妙啊。那我觉得这是神，特别是对于像我们家这种骄傲人，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带领我们，就要破掉那个骄傲，破掉你的理性，破掉你的头脑，这不是我们头脑能想出来的，你怎么想得明白啊？所以非常的感谢啊，因为我们正在上一直在讲圣灵里的祷告，然后调动天使的祷告。那天使做工，它首先是作用在灵界，它是在人的心灵里面做工，在心灵里面做工。我觉得我们是祷告说啊，求主医治姥姥的身心灵哈、啊，然后上帝说，那上帝做工是他给你灵里面喜乐，那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嘛。所以我们祷告，所以上帝他有他奇妙的办法的，我们不用指挥神怎么做，上帝知道怎么样是最好的，而且他先改变人的灵，是灵界要发生大事，祷告是灵界要发生大事，所以我们的心灵先发生了一个改变，那个是带有大能的，那个是带大能的哈。所以非常的感恩，让我们整个教会我们也是一起来经历，我们的信心再一次被坚固，我们一起来经历圣灵里的祷告带下来的大能，合一的祷告带下神的大能，带下神的工作哈。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想继续的，上一次我们讲的是禁食和赶鬼，那我个人呢还是有感动，我们再讲一次关于魔鬼。我还有一次感动，就再有我还要，我想多讲一次关于魔鬼。为什么我有这个感动呢？因为人对鬼的认识实在是不认识，你像大街上你随便找个人，你问他什么是魔鬼，我告诉你 99.9% 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是魔鬼。我们对魔鬼的认识就是停留在什么屋子里有黑影啊，什么一个黑影啊，就是我们停留的鬼的认识就是这种，或者是一种神秘化的，把鬼神秘化啊。所以一般的人，你随便找个人，一般人都不认识什么是魔鬼。所以我们今天从如何为自己赶鬼，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鬼的三板斧，就是我们要识别魔鬼的作为，我们要识别魔鬼的作为。我们先来读两处的经文。好，第一处是马太福音26章41节。好，谢谢。诶，断了。没事，断了。好，我们先来读经文。马太福音26章41节，一起来。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约翰福音8章44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上帝每一天他要在我们的心里做工，然后呢魔鬼，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魔鬼每一天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魔鬼也每一天伺机要来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做工，所以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人生在的，我们一出生我们是生在战场上的，我们不管你愿不愿意，你生在的是一个战场上，人生就是一场属灵征战， 每一天都是属灵的征战，天天与那空中属灵气的恶魔邪灵的一个征战。那如果我们要打仗的话，很重要的，你要了解敌人，对吗？你要了解敌人他怎么样攻击你，他有什么武器，他什么时候可能特别来攻击你，他是用飞机啊，还是用大炮啊，还是用海军啊，他怎么样攻击你。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连敌人在哪儿都不知道，如果我们连魔鬼进攻的方式我们也不了解的话，那个仗怎么打呀？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你也不知道他怎么打你，你说我们那个仗怎么打？所以我就说，我们为什么要想再讲一次魔鬼呢？因为真的是连大部分的信徒可能对鬼的工作也不认识，我们还是停留在一个字句上的字面上的一个就是一个字儿，魔鬼攻击人了，魔鬼怎么样了，我们对魔鬼怎么攻击我了，什么时候攻击我了，我那个时候有感觉吗？你知道吗？可能我们并不知道。以前我们在小组里面有一位姐妹啊，她特别喜欢用比喻，我每次都特别喜欢她的比喻。她说，那时候我们在讲属灵征战，她说我之前几年啊，我感觉我就是穿着睡衣在打仗。她每天啊，就是她的属灵的警醒度就像穿着睡衣的状态。很多基督徒的属灵的警醒度就像穿着睡衣，不用解释了，很清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魔鬼他是谎言之父，魔鬼他的目的就是要来偷窃杀害毁坏人的生命，他是杀人的，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如果我们对这个杀人的我们都好像不太认识不太了解，你说你怎么防守啊？他是要杀我们的，他是要来杀人的。所以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识别魔鬼是怎么样工作的，这个是非常重要。对于属灵征战来说，如果我们是在一个战场来说，这个是你看你认识他，你会防守的更好。你要是不认识他，你是没有防范的，就是没有强援的，没有防范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魔鬼是谎言之父，他的目的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人的生命，他工作的方式就是欺骗，工作的方式就是谎言的方式。那每个人我们都是生在不幸里，长在谎言里，活在错觉中，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生在这个谎言里面的，也就是说每个人身上已经有魔鬼的工作了，是已经有魔鬼的影响。那上次我们讲到，但是每个人受影响的程度不太一样，我们分了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叫受影响，受搅扰，就是时不时的那个谎言来，时不时的你受影响，那个叫搅扰。那第二个呢，是体质，就是如果我们习惯性的接某些谎言，习惯性的透过某些谎言去反应，比如说抑郁症就是习惯性的透过错误的自我观去反应，这叫抑郁体质。第二个，所以叫体质，就是你已经习惯了什么骄傲体质、惧怕体质，这个叫体质。那第三个层面呢，就是你已经一直了，他已经住在你里面了，你所有的反应你都是通过那个惧怕来反应的。所以有些人他会有这个幻听，就他惧怕到一定程度他会出现幻觉了，我们叫那个叫瘾，叫鬼附，比如说毒品的瘾还有鬼附，那个就是他已经住在你的心里面了，你所有的反应，然后那个惧怕到一定程度。我有原来认识一个成绩特别优秀的一个女孩子，特别特别优秀的那种，不是一般优秀。后来她不知道受了什么伤害，她出现幻听，她老觉得人家要来杀她，就是我们在加拿大的一个大学同学啊。所以那个，你说我们说，你长在谎言里，活在错觉中，她就开始活在错觉中了，老活在那个幻听的里面，老觉得人家要来杀她。是因为是有谎言已经深深的住在他的里面哈，就惧怕的有一些东西他接进来了，所以那个也叫你思想完全的被掳掠了。 就好像我们上次说的，扫罗他发展到最后，他不杀大卫，他已经不行了，就是他已经完全思想是没有自由了。他只能这么想了，他已经完全被掳了，他不可能想别的，他只想着要杀大卫了，他只从他的谎言里面去反应，他已经完全的被掳，完全谎言霸占了他，那个就叫瘾，也叫鬼附了，就是附在他的身上了。然后耶稣给那个人赶鬼之后，他就明白过来，那个被赶鬼的哈，那个他就明白过来。所以从被搅扰到体质到鬼附到这个瘾，这个不是一天形成的，这个不是一天做成的，是因为人对，就像比如说扫罗对鬼是不警醒的，对吗？不警醒，当他被搅扰的时候他没有对付，当他有很多情况已经告诉他不能这样做了，他没有去对付自己的嫉妒，他没有去对付自己的不安全感，他没有去对付。所以从搅扰到体制到鬼附，如果我们不去对付的话，我们对鬼如果不警醒，我们对鬼的工作不敏感，我们对谎言不抵挡，我们对体制，我们自己的体制也不认识，也不去对付，以至于那个鬼就会加剧他的工作。它是一个累积的，叫引累，它是一个累积的，是会加重的，是会加重。以前那个安琪姐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人越老越固执，她经常说越老越固执，它会加重的，会加重的，因为你没有对付过他，从来没有对付过他。所以我们今天是特别谈警醒祷告啊，非常的重要。很多的体制，很多的引累，就是因为我们好像鬼好像对鬼也不是很重视，防守太差，防守太差，以至于我们常常被鬼攻击，被鬼这样的影响，被鬼折磨，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就特别有感动，有负担啊！我们今天再一次的特别从辨识魔鬼的工作，我们细细的来看，我们来辨识魔鬼的工作。我们要知道魔鬼什么时候会在我们生命中做工，你要有一个，你要知道，要有感觉，然后马上抵挡，马上抵挡，像耶稣马上抵挡那个试探，他是马上抵挡的，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哈。特别是如果我们已经在某些体制里面了，这边特别年纪大的，我们很可能已经是在某些体制里面的，那就要更加引起重视，要更加特别的警醒的祷告了，每天要警醒的生活。因为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抑郁症的一个年轻人哈，经常他在海外的，他有的时候会给微信跟我联系哈，他就讲到他这个抑郁的，呀，今天情绪又不好了，哎，明天好像又软弱了，他经常要打电话来找我哈，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到底操练的怎么样哈？我说你有没有特别警醒的生活？这个抑郁症啊，某些体质不是什么你听了两篇道就释放了。绝对没有这个事情啊，那个是多少年的那个谎言的一次一次的加深，你觉得听两篇道你今天明白了，你明天又要谎言反应了。我说这个是要非常警醒的操练生活，对付祷告，这可真不是简单的事情啊。从这个什么抑郁症体质，我们讲很多原理性的东西，不是说你听到了什么原理你就明白了，然后你就知道怎么样，绝对是一个要每天警醒对付的事情哈，要操练的。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像你打乒乓球，你的姿势已经错了，对吗？你已经错了，那你要改过来，你是不是要比别人多花更多的时间啊？你抽球的动作是错误的，你要更多的把那个对的那个动作，你要不断的操练的，那不是一天两天能改变的，那是一个生命了，它已经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个体质了。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我就特别有感动警醒的祷告，特别的来识别魔鬼的作为，特别识别魔鬼的作为，主要是他有三板斧，他也就三板斧。魔鬼啊，圣经告诉我们他有三板斧，其实当我们能够识别的时候已经得胜了一大半了， 你能识别，因为整个都是胜在谎言里面，在这个骗局里面，只要我们能够识别，我们已经得胜了一大半了。因为原罪使我们对谎言是无知、无感、无能的，我们是不知道的。我经常说，鱼在水中不知失，哈，人在谎言里面是不知道的。我们已经在那个反应里面，那个意念都是错的，我们并不明白。好，所以第一个就是欺骗，他的第一板斧就是欺骗。他杀人用几种方式来杀我们，第一个是欺骗，这个我们不陌生，我们讲过很多遍了。什么时候欺骗？是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被骗了，所以这个叫原罪，这个我们要很清楚。出生之前我们就已经被骗了，我们是带着错误的自我观，带着错误的价值观，带着错误的神观，带着错误的人际观，就是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根本就没有神，生下来整个全是错的，我们是带着谎言出生的，带着谎言出生的。所以原罪就是说我们生下来就已经是被骗的状态了，带着在被骗的状态下出生。如果没有神的救赎，没有耶稣基督带来的真理和恩典，基本上我们的所思所想全是在谎言，基本上就都是在谎言里面的。我们的动机都是为自己的，我们都是靠自己的，听自己的，然后荣耀自己的，哈，就这些，就基本上你的出发点都是错了。所以人生有几大谎言，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人生有几大谎言。第一大谎言就是把受造物当造物主看，把受造物当造物主，就是罗马书说的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主。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造物主，我们也不相信有神，我们生下来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的一种状态。那么所以人是把很就是天生有一个谎言，就是把自己当神的，就是靠自己的，天生就是靠自己的。很多的痛苦都是因为靠自己而带来的，就是这个原罪，靠自己。我是越来越看清我自己了，我这个骄傲体质嘛。所以呢，很多的思虑，如果你是一个思虑、忧虑、惧怕型的体质，基本上都是因为靠自己带来的，因为无能感，靠自己之后那个无能感就带来了忧虑了。特别是有的时候我们睡不好觉，我们是因为想的太多，你就在那想，我们以为靠自己嘛，我以为我能想明白你才去想的。如果你知道你想不明白，你就不会想了。你是以为你能想明白你才去想的，你以为你能改变人你才去改变他的，这个都叫靠自己，这都叫靠自己。我们以为我能解决你就去解决，然后解决不了就开始思虑烦恼，就开始惧怕焦虑。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是一直没有解决，是因为我们一直在靠自己解决，拦阻了神做工。很多的孩子没有改变，很多事情没有改变，因为你想解决，那个是上帝来解决的事情，你在那插一杠子，所以以至于上帝没有办法做工，就是因为我们在那里靠自己拦阻了上帝的工作。我在想，上帝赐给姥姥喜乐，这是我们能做的吗？这是我们能做的吗？这不是我们能做的。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交托，我们祷告就是交托呀，你交给神其实就是舍己，我不靠我自己了，我承认我不行，你行，我们就是交托。很多时候你就是把它交托给神，上帝他会显明他的能。我最近睡眠提高了很多，我前些年研究抑郁症，我这几年在研究睡眠啊，我以后来专门来讲讲这个睡眠问题啊，我在我身上试来试去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发现了上帝光照了我一个罪，也可以说一个体质，这是我以前我没有意识到的。我有一天啊， 我突然间，我知道那是天使做工了，他突然启示我，他说你整天想，我喜欢想嘛，你喜欢想是因为你以为你能想明白你才想，这就叫骄傲，思虑就是骄傲，思虑就是骄傲，因为你觉得你能想明白你才想的，其实那根本就不是你的事儿，根本就不是你能做的事情。我那天是一个很大的，以前我们说骄傲骄傲，但是我里面没有这个开启，这个是圣灵突然让我明白了。哎呀，我说我真是骄傲呀，我那是对自己真正有一个认识，我是骄傲体质。我那一天我就发现，所以很多时候我不想，我跟自己说，我一想就停，骄傲，我就跟自己说又骄傲了，又在那胡思乱想啊。结果啊，你知道吗？所以我晚上我把手机也拿掉，我说不想，这些事情都是交托的事情。我现在交托越来越快，而且我是定义的，我是有意识的在操练。我就交托一件事情来了，比如那天朱牧师因为要特会什么，好多很多事情，然后我那儿看了一下，我心里跟自己突然有一句话说交托，因为我要想了嘛，这个那个的。但是我里面突然有个声音说交托，因为我是在操练嘛。结果发现啊，当我真的交托，我想的少了，哎，我的睡眠真的就好了。真的就好了。所以我在想哈，如果你的睡眠长期有问题，你可以查验你一下，你是不是骄傲体质，你是不是靠自己，因为这很难查验的，有的时候因为你就是爱想嘛，要查验一下的。你是不是觉得你能想明白呀？你想啥呀？有什么能，你能，我们能想明白啥呀？姥姥这事儿我们能做什么呀？我们就是交托呀。祷告做的是我的手不能做哈。所以这个是啊，你不要看把受造物当造物主这一个谎言啊，它引申出来的，它发展出来是很多的，包括我们睡觉不好，可能都是你把受造物当成造物主一样对待，你把自己当神了，你觉得自己能，你就想，然后你就睡不好觉了。好，第一个是这个啊，这你不要看这简单的这几句话啊，它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一直在影响我们的。第二个，把短暂当永恒在追求。啊，这个其实也是，就是它因为已经是融入我们血脉里面的谎言，融入在血液里面的谎言。所以是很难察觉，我们只是受了它的影响，受了很多苦害。以前我们讲到说，如果一个人你是租的房子，你不会特别花精力去装修，对吗？你一定去装修那个你在那边盖的一个买的房子，你去装修啊。你这租的房子三个月五个月你就搬走，你不会花精力的。人自从把这个短暂当永恒一样，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我们所有的用心关注，我们都在这个短暂的事情上，我们花费了太多的精力，太多的时间，太多的关注，以至于最后是客旅呀，客旅就是你租的，是个租的短期的，以至于最后是虚空的虚空，反而还有一种虚空感，地上什么都得着了，所罗门什么都得着了，他说是虚空的虚空。你把时间浪费在这个虚空的事情上，它不能带给我们生命的，不能带给我们生命哈。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大谎言。第三个，把次要的当成了最重要的。这个，所以十诫的第一诫，你不可有别神，就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神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偶像是什么意思？你不可以有偶像。偶像不是不好的东西哦，偶像不是不好的，钱不是不好的，爱情不是不好的。偶像是你把它次序摆在了错误的位置上，你把次要的放成了最重要的来追求了，你把次要的放成最重要的来对待了，你那么看重钱，所以是把它位置次序错了，就叫偶像了。偶像不是说不好，所以它是一个次序上的问题。我们以为钱能带给我们安全感，我们以为人可以带给我们接纳，人可以给我们一个爱，可以给我们一直有一个不变的爱，所以我们最大的偶像，我们一直说一个是钱，一个是人。钱就是我们以为钱能带给我们安全感，带给我们享受。人是因为我们以为我们从人那里去索取爱，我们从人那里去抓那个被接纳的那种那个被肯定的这样的一种灵魂的需要，我们是从人那里去索取，这就叫偶像错了。它不是最重要的，它也不能带给你那个永远的爱。把 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当成了泉源，当成了泉源。好，这个也是我们，其实我们都有这个谎言的，我们生下来的，这都是生下来就在这个谎言里的。第四个，把错误的方法当成了对的，把错误的方法当成了对的，什么意思呢？我们以为我们拼命做，我们就蒙神喜悦了，我们拼命的做，我们以为我们修行就能改变生命，我以为我这个修行的方法就可以改变生命。我们以为惧怕是修掉的吗？喜乐是修来的吗？姥姥这次最有体验了哈，惧怕是修掉的吗？喜乐是修来的吗？是修来的吗？不是修来的，是神赐给我们，是信法，是信，是信，方法是信，不是做的方法，不是你去修，是信，信真理带来的圣灵的感动，你信真理就带来圣灵的感动，它带给我们平安，带给我们喜乐，神把喜乐赏给我们，是圣灵的感动在我们的里面，他赏给我们那个喜乐，他给我们一个平安来肯定我们，有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顺服神，他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平安作为一个印证哈。所以方法不是做法，而是信法。好，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很容易错的，很容易错的。第五个，把头脑知道当成信了，把头脑知道就当成信了，这个信心里明白是需要天使做工的，是天使做工。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我们好像就明白了，所以也没有什么信心的操练呢、啊。好像听了几篇道，以为我的那个体质就能改变了，绝对不是，那只是头脑你知道了，心里面不一定被开启了，不一定你真的得着了那个启示，不一定的。就好像一个人他学了几堂钢琴课，你如果就以为自己会弹钢琴了，那就是更大的欺骗了，那就是落入一个更大的欺骗。所以如果我们听了几堂道，我们就以为我们追求了，我们属灵了，那你可能落入了一个更大的骗局。你比那个不听道的人多了一层欺骗，多了一个欺骗哈，多了一个欺骗。所以为什么我一直是鼓励大家，就是小组要分享一下主日的信息，一个是人很容易健忘，还有就是你稍微操练一下，你就能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了。你要去操练一下，你要去祷告，要你真的去祷告，你才能明白。就像你弹琴，你弹了琴，你才知道这个指头不行；你滑冰了，你才知道你这个脚不能站。你一定要去做一下的。所以为什么我是鼓励大家，就是不要只是说啊，主日听了一篇道啊就过去了，下一星期再来听。你中间你要去祷告，要去反思，要去操练的，否则你就以为那是落入了另外一个骗局，落入另外一个骗局哈。所以因为我们这么多的骗局，我们人生在一个大骗局里头，悔改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词啊，悔改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词啊。它是什么意思呢？悔改就是表示你已经脱离了那个欺骗，脱离，悔改是真蒙恩。所以为什么得救的第一个证据就是你悔改了，就是你得救就是脱离欺骗了。我们整个的原罪就是在欺骗里面，所以你悔改就是说啊，原来我这么骄傲呀，哎呀，原来我这个观念是错的。所以悔改是得救的第一个证据，而且我们一生，我们是生在一个大骗，我们生在一个受欺骗的状态里面的，我们整个就是在谎言里面的。所以我们的人生重生既是起点，也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不断的悔改，不断的发现，不断的脱离谎言的一个过程，整个是一个过程，不断的悔改。悔改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词。你如果我这次为什么我发现，当我发现我骄傲的时候，我多么的感恩，他救我的睡眠呀，救我的命啊，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当你能发现自己的一个问题的时候，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哇，我觉得这个悔改实在是太蒙恩了。所以我们的人生应该是不断的悔改，不断的发现，不断的脱离谎言的过程，这是得救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好，这是第一板斧，就是欺骗啊。我们讲到很多的不同的欺骗哈，所以我们自己要查验的， 要查验，可能因为已经融到我们血液里面，所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哪些地方受骗了，都不知道的。好，第二个试探，第二板斧，魔鬼偷窃杀人的第二板斧，就是他来试探我们。好，我们来读两处的经文，一起来，马太福音4:1-11，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约翰福音13:2，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念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好，我们看还有一节吧。哦、oh, ，OK， 好，那魔鬼偷窃杀害人的第二板斧就是试探。那什么叫试探呢？试探这个词的英文呢是 temptation， 试探。我查了一下原文哈，试探跟试炼常常是一个词，常常是一个词。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考考你，考一下，考一下试，就是考一下。那我在想，那试探和试炼有什么不同呢？它是同一个词啊。上帝常常允许我们经过试炼。比如亚伯拉罕经过信心的试炼，他经过哈，我发现其实试探和试炼他的动机是不一样的。上帝允许我们被考一下，让你看看亚伯拉罕，让你看看你的信心还不够哦，你还把什么什么骗人什么之类的，在他让我们在那个考一下，是让我们知道，他知道我们那个信心有几分，是我不知道，所以他考一下是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不足，以至于我们转向他的恩典。然后这个时候他是要把生命把恩典加给我们的，把那个信心加给我们的。然后你得着了那个恩典，你就能够胜过这个试炼，你就能走过去。所以上帝允许我们经过试炼的动机和目的是要来祝福我们的生命的，这个是他允许试炼的一个目的。他不是说他让你知道，然后你转向我，我要给你的，我给你生命的，以至于你靠着恩典可以走过去的。但是魔鬼试探人，他的动机是不一样的，他是希望你落入试探，他希望你用谎言去反应，然后你相信那个谎言，然后你就靠着那个，你就按着那个谎言去行，然后你就犯罪，然后你就受罪，然后你就被杀。他是这么来杀人的。所以主导文是说，不要我们遇见试探，原文是不叫我们落入试探，不叫我们落入试探。好，那么落入试探是什么意思呢？在前面那个哈，落入试探，我给他一个定义，这是我给他的定义，我的神给我的启示，落入试探就是被激活的谎言。我们有很多谎言，但不一定被激活。哎，你没有按这个谎言去反应吗？被激活的谎言，以前我们讲到信心有一个叫，不是道，一个叫 Rhema 就是被激活的信心，是吗？被激活了那个神的话，被激活，哎，你一相信，啊，你当时当下感受到那个信心满满的，那个是被激活。那落入试探就是你的谎言是被激活了，被激活了就是落进去了。比如犹大卖耶稣，犹大卖耶稣，一个谎言进来了，一个谎言他接受了， 他接受了。那他为什么会接受这个谎言？接受了，就把这个耶稣要卖掉。他落入了金钱的试探，他落入了。他为什么会落入这个试探呢？因为他心里本来就有谎言，他的金钱观本来就是有问题的。他本来的金钱观，我们以前讲到玛利亚膏耶稣，打破玉瓶膏耶稣的时候，犹大说了一句话，他说何用这样枉费呢？这瓶玉瓶的钱可以来周济穷人，对吗？这话听上去没什么错吧，没什么错啊。但是他的金钱观跟玛利亚的金钱观就不一样了，他们两个人的金钱观是不一样的。犹大的金钱观他是有谎言的。那之前我们讲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就是拉撒路的姐姐，她是圣经里面得到耶稣称赞最多的一个人。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然后玛利亚得着了那上好的福分。我们在可能去年的时候讲一篇道，我们专门讲的是这个，为什么，什么叫上好的福分，她得着了。玛利亚得着什么叫上好的福分？我们上次讲的是玛利亚，因为她在每一个处境当中她都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她该安静听到她就安静听到，她该告耶稣的时候她就枉费她的钱啊，她就行啊，她不是一个安静派啊，她也是一个行动派啊。所以我们上次讲的是玛利亚，她在任何一个情况下她都能行在神的旨意里，因为她的观，他里面他跟神的眼光是一样的，他知道上帝，这个耶稣让他这时候是听到了，这个时候耶稣要走了他就要膏他。所以玛利亚他是看重主的。我查了一下解经书哈，我特别想知道这个他是30两银子的膏油。30两银子的膏油是一个人一年的工资，就是相当于比如说今年挣7万块钱，你就7万块钱的一瓶膏油打碎了然后交给耶稣。然后犹大卖耶稣的钱呢是30块钱，然后解经书上写呢30块钱相当于120天的工资，大概就是4个月的工资差不多哈。所以我们看玛利亚他是看重主过于金钱的，他心中有一个绝对的看重，他是看重主是过于金钱的，而犹大他是看重钱过于主的。而且他这个看重钱呢，好像耶稣连30块钱就值30块钱，你知道吗？但是其实解经书上还有另外有一个解释，他是说为什么犹大会卖耶稣，他们也猜想这个犹大呢，他们有一种解释是说犹大他希望耶稣能行神迹，因为耶稣什么神迹都行嘛，他说我把你卖了，他认为你不会有事儿的，对吗？我把你卖了，你也不会有事儿的。然后他希望耶稣行一个神迹来统管以色列，就来统治做王，就是也就是说，不管他是看重钱，他看重一个事工，他看重一个事业，他要耶稣来做王，这也是另外一种解释，就是他是说你反正可以行神迹嘛，我卖了你，你来行个神迹，然后你干脆就统治这个国家吧。不管他是看重事工还是看重金钱，他都是看重这个过于主，所以他的观是有错的，是有谎言的，所以他会落入了那个试探。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要很小心，有的时候我们看重事工事情啊，有人可能他用偷税的钱来奉献给教会，说扩大教会的施工，你用偷税的钱啊，这个就是你看重施工过于神的话了，这个就要很小心了。这个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心中很多时候跟犹大是有一样的谎言的，那个谎言使他落入了试探，落入了试探。所以他心中本来就有他的私欲，所以那个谎言一来他就接，他也认同，所以他同意，那个意念就进到他里头了，怎么没有进到彼得的心里，进到他的里面了，他就去行了，他就叫落入了试探。好，那我们从耶稣也受试探嘛，耶稣也受试探，我们来看一下魔鬼对人的几大试探。我们来看哈，第一个，作为人子的耶稣他也受试探，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每一个人都受试探，连耶稣都受试探，没有一个人能逃过魔鬼的试探。所以奥古斯丁有一句话，奥古斯丁说，人生不就是一场试探吗？人生不就是一场试探吗？人生就是一场试探。 好的，那么第二个，耶稣没有落入试探，他给我们做了榜样，他靠了真理来抵挡这个试探，可以得胜，他给我们做了榜样。好，那我们看一下魔鬼几大方面，对人生有几大方面的试探。第一个试探，就是第一个试探，一，靠什么的试探？靠什么的试探？我们打一下那个经文好了，刚才那个耶稣受试探的经文。第一个试探，他是考什么的？他考什么的？他考你人生活着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到底是靠什么而活？第一个考试是我们人生靠什么而活？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个试探是靠什么的试探？我们人生到底靠什么而活？我们是靠着神的话而活。我们都会认为食物是我们最重要的需要，活着就是靠食物的，我们会认为。但是这个耶稣说不是的。哎，前一页哈，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他是看重神的话过于最重要的，就是人活着我们是靠什么活着。他第一个，所以这个试探也是让耶稣来靠自己，也是说你不用靠神，你变一下戏法不就把那个粮食变出来了吗？你靠自己就行了。魔鬼这个试探是让人他想来试试你，你到底需不需要神的话呀？到底需不需要？他说你靠自己呀，弄粮食，你弄点吃的就行了。他让我们，他是魔鬼的意思就是抵挡，他是让我们抵挡神，就是你不需要神的话，你不用神的话。所以第一个试探哈，常常给我们的试探就是让我们关注物质的需要过于对神话语的需要。我们会觉得食物是很重要的，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如果你去偷税了，你去什么，其实就是落入了这个试探，你觉得钱最重要，所以你才会偷税的。我们会偷税，我们就是因为你觉得钱很重要啊，我要靠着钱活着，所以我们会落入这个试探，因为已经有谎言，就是我们对什么是我们靠什么而活，什么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活着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第二个试探哈，第二个试探就留在这里哈。第二个试探，我自己的理解是关于信心的试探。这段经文有很多人的解经，很多不同的解经。我个人的一个启示，我觉得这段经文是信心的试探。下一页看一下，下一页。因为耶稣说，他说你可以跳下去，然后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有一位姐妹她有一次的分享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就觉得还有这种事情啊。她跟她的先生是在网上认识的，然后呢她就把她的先生办到了澳洲，然后呢就结婚了。结婚了之后呢，但是前些年呢她就一直恶语相加，就是她说的那个话呀，就是很狠的那些话，很乱的那些话。那他那个先生那个弟兄老给我看那个他那手机上，哇，我说那太太怎么说这种话哈。那后来有一次，因为那个姐妹她不怎么参加小组，有一次参加了一个小组谈婚姻的，她突然分享了，哎呀，我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她那时候已经改变了，她说她当时前两年的时候，她对她的先生爱不爱她，她不没有信心，因为他们是网上认识的，然后他又要给他办绿卡，你知道吗？所以他就老用话来试他，我用这个很厉害的话，我看你爱不爱我，所以他就说很重的话，我看你爱我，我才可能给你办绿卡或怎么样的，他就老在那试他，所以他说他没有安全感。然后我们就说，天哪，你这婚姻能这样子试的吗？哇，那个先生都快受不了了，你能这么试吗？后来我就发现了，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就去试了，对吗？我们说我们试一下这个飞机，因为你不知道这个飞机能不能载人，你刚造好把它去运行一下， 你没有信心吗？你才让他去试一下。或者说这个人我试用你三个月，我也不知道你怎么样，我试试嘛，我就试一下。那是因为当我们说试一试的时候，其实已经显明你是没有信心的，显明是没有信心的。所以这个试探，耶稣魔鬼对耶稣的这个试探是要试探神，实际上就是对神。所以说你不可试探神，所以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什么，他让人开始对神起一个疑惑，什么你是神的儿子。所以魔鬼常常会丢给我们什么意念呢？比如说他给你一个意念，说假如神爱你，为什么会让你遇见这样的事情？这个意念是魔鬼来的哦，很多人就接了，对吗？哎呀，我为什么生病了？哎呀，然后就开始怀疑神的爱了，这个就叫落入试探了。落入的是什么试探？是信心的试探，你开始不信了。这个魔鬼就是要让我们不信神，所以这个意念要很小心啊，这是我们经常的。或者说主啊，你医治我，我就信你，这个也叫试探神啊，这个已经是不信了，你知道吗？你医治我我才信，你已经是想试试他，你已经不在信心的里面了。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试探，他让魔鬼就让我们在很多的环境里面，他会给我们丢过来各种不信的意念。假如神这样，你咋会这样？那你这件事情做得这么糟糕，你还是神的儿女吗？你就开始啊，我不是神的儿女，我不配啊！啊，有人就说我不配神的儿女啊，我什么什么的，他就是要让你不信你是神的儿女，就很小心啊。我们常常会讲接这些意念啊，你看你这件事做得这么糟糕，你看你就是没人要，就是失败的，你就不是神的儿女。他给我们这种将信将疑，其实就是让我们不信，这第二个试探。好，所以耶稣说不可试探，我们不是的，我不是神。假如是神，你要去试试他，你就是不信了。所以耶稣没有落入这个不信的试探。第三个试探是荣耀自己的试探。第三个，荣耀自己，我们的原罪里面就是为自己高举自己，什么听自己的，就是荣耀自己的试探。他说我把地上一切的荣华都给你，我都给你，然后你拜我，然后让你得着一切。所以耶稣说我要只有神是配得敬拜的，单要敬拜侍奉神，单要。所以我们常常哈，很多时候我们因为神的给我们的很多的恩赐或者能力，我们就会把人往自己这儿带，就会把人往自己这儿，我有很多恩赐有能力，就会落入那个高举自己的或者说那个名的试探。我要成名，我要在人间，我要有这个大名荣华。或者弟兄们可能特别容易落入一个，就是用事业用事业来证明我是有价值的。你若是神的儿子，他老说你若是神的儿子，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就是，我们不落入那个信心的试探，我们就是，我们的价值不在乎我们做多少事情，不是那个事业，不是什么地上荣华富贵你就有名了，不是的，我们的价值不在乎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的价值在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个尊贵的身份，这个尊贵是他赐给我们的，我们的价值是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价值，我们这个尘土他赐给我们这么尊贵的无价的，我们的价值是在乎神怎么看我们。所以不是用荣华富贵来证明自己，不是用荣华富贵证明自己或者是高举自己的。所以这个也是要很小心，我们常常也可能落入这样的试探。好，那试探的根源就是雅各书里面说的，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试探的根源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私欲，而那个私欲的背后就是不满足感。其实我们私欲的背后就是谎言，对吗？你因为有这个谎言了，才会有这种不满足，有这种。所以其实试探，整个人生的试探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是那些欲。那个欲就是你不满足嘛，你就有什么，如果你对钱不满足，你就会落入那个金钱的试探，你可能就会偷税了，你可能就会去挣快钱了，因为你对金钱不满足，你就容易落入那个金钱的试探。如果你对爱不满足，你可能就去找个第三者了， 你不问家里边的爱不满足不够，你就去搞个办公室恋情啦什么之类的，你就会落入那个试探，因为你对爱不满足。所以私欲就是这个欲，就是这个不满足，是我们的根源，受试探的根源。你先有不满足，所以你容易受试探。骄傲，骄傲就是我不需要神，骄傲就是我不需要，我们也很容易落入这个试探，骄傲的试探，你很容易就看人就不顺眼了。其实已经落入了骄傲的试探，你就会看人不顺眼了，已经落入了骄傲的试探。所以人生真的是一场试探啊。而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谎言，所以试探可以在任何环境任何时间临到我们，任何环境任何时间，只要你有私欲，只要有谎言，就可能在任何的时间来找上门，来找我们，所以要非常的警醒哈。在家庭中有很多的试探，家庭中是有很多的试探的，所以你在家里面不能很小心，不能很随便的说话，有的，因为事情虽小，谎言却是很大的。家里的事情都是小事儿，但是神常常用这些小事儿来光照我们，你的反应其实是显明你有一个很大的谎言在里头。比如你看人不顺眼啊，就这些事情。比如说或者上班的人容易落入忙的试探，或者是追求这个世界的名和利的试探。不祷告，忙嘛，不祷告的试探，靠自己的试探。你就靠自己了。那不上班的人呢，又有另外一些试探会容易找到你，放纵肉体的试探，懒惰的试探，手机的试探，浪费时间的试探，胡思乱想的试探，这都是不上班的人容易落入的。要很小心啊，人生就是一场试探，很警醒的生活的。在人群中容易落入的试探，争竞的试探，比较的试探，嫉妒的试探，还有什么掌控的试探，在人群当中，自怜的试探，论断的试探，抓人的爱的试探，抓人的肯定的试探，荣耀自己的试探，这都是可能在人群当中我们容易落入的试探。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板斧啊，他常常魔鬼让我们落入试探，你就犯罪了，然后就要受罪，就是他然后杀人，然后杀害我们的生命，你受罪，就是这是魔鬼的第二板斧。第三板斧，魔鬼还有一板斧在等着我们，我们要很警醒啊。第三板斧就是控告。好，我们来看下面的两处经文哈，启示录十二章九到十一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好，下一处，马太福音二十七章。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好，我们看犹大他为什么死，犹大为什么会死，是什么让他死，受控告。他后悔了没有，他后悔了，他拿钱了没有，他没拿钱，他悔改了没有，他悔改了，他悔改了，可是为什么他还会死，这就是他没有逃过魔鬼的第三板斧，控告，定罪，羞愧，内疚感，他就开始受这个折磨了。而这个以前我们讲过，讲抑郁症那些时候我们讲过，这种羞愧感、定罪感在能量级别里面是最低的，他让人特别的痛苦，就想死掉然后解脱， 人只有死了才能解脱这个痛苦，那是非常痛苦的一种感觉，就是这种定罪感和羞愧感，羞愧感。所以他没有逃过魔鬼的第三板斧。我们人生当中抑郁症的人其实常常是被这板斧头砍的，你如果不知道的话，你是不知道怎么胜过他的，就一直受他的折磨了，就是你是犯了一个错误，然后你就一直的定罪自己，没有恩典哈。所以就好像是什么，就好像一个人贩子，他偷了人家的孩子，骗了人家的孩子，然后他让这个孩子去偷去抢，然后这个孩子发现自己错了的时候，他说你本来就是坏孩子，你本来就是没人要的，你本来就是个失败者，你生下来就是没用的，你生下来就是没人要的。他对你的身份定性一个控告，你看到没有？那个孩子发现我做错了，他说你本来就是坏孩子，这句话这个是杀人的，这个可以杀人的。所以我们说那个自我的身份的这个部分，这是可以杀人的。如果在身份上有谎言，是最大的情绪瘫痪的第一个谎言嘛。第一大谎言就是自我身份上面，如果你认为自己是没用的，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不，没有必要活在这个地上的，那个感觉是最痛苦的，所以会死。那刚才经文里面说了，只有靠着羔羊的血和见证的道，靠着真理和恩典才能胜过控告的。靠什么恩典？什么真理？赦罪之恩，赦罪之恩，称义之恩，我称你是好孩子了，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这是恩典，不是我就是有好孩子，他给了我们一个身份上的一个恩典。他，你不是天生就是坏孩子，就是可以抵挡那个魔鬼的。魔鬼说你看这件事又做错了，你就是没用的，你天生就是整天失败，你一天到晚就是失败的，你就是一个失败者，你就是一个 loser， 一直控告你的身份，那个会造成人非常的痛苦哈。所以我们是靠着羔羊的血，靠着恩典，靠着神的道去抵挡。我不是一个坏孩子，上帝赐给我是称义了，我靠着这个恩典，我们才能胜过这个控告的。那你看彼得哈，彼得他也三次不认主啊，他也有羞愧感的，他怎么会没有？但是他得了医治，他支取了恩典，彼得支取了恩典，三次主又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医治了他，他支取了这个恩典，犹大没有来支取恩典，就这个地方，所以他就受控告而死了，罪控告而死了。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哈，其实我们对犹大的解读可能过于简单化了。可能我们每个人犹大里面的谎言我们都有的，我们只是没有在那个情境当中。他是重视事工的，他可能是重视一个事工，他卖了是让耶稣行个神迹。我们有时候可能把犹大的解读太简单化，但是从谎言的角度来说，犹大就是因为谎言而落入了试探，所以他是给我们一个警醒，给我们一个教训，一个警醒。我们可能我们的谎言跟他是一样的，可能跟他是一样的，就是要特别对于这个控告一定要支取恩典，一定要进入恩典的。没有恩典很难胜过抑郁症，如果没有恩典挺难的。那个谎言灯又回来了，哎，你就是那你习惯了嘛，已经那个谎言。好，那么在，所以呢，创世纪第三章之后，我们人是生在一个大骗局里面的。我们人生在一个，我们是一场骗局的里面。我们人生在一个试探的，一生就是一场试探。这个骗局每天都在上演，每天是魔鬼都会用各种人的话、环境来试探我们，让我们接受那个谎言，相信那个谎言，而要用谎言去反应，然后我们就会活在错觉里面，然后就会生命就会被杀害啊。那上帝，所以他来拯救我们，希伯来书还是哪一本，好像是希伯来书的，上帝他是用真道重生了我们，真道重，所以真道是最重要的，用真道。我们人生一场试探就是用真理来抵挡的，就像耶稣他就是用真理来抵挡的。所以神是用真道重生了我们，上一次我们背的那个犹大书，第一个就是在真道上造就自己，第一个是真道上造就自己，用真道来抵挡。好，那我们看一下哈，那么祷告的重点呢，我们今天是谈警醒祷告， 警醒祷告，祷告的重点是什么？第一个，心态上要，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就是让大家有一个警醒嘛，警醒的一个心态，不是穿着睡衣哈，我们绝对不能穿着睡衣的那种心态，是警醒的心态的，否则那个破口往往让你的体质会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路加福音他这个地方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了耶稣。英文是说，等到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再来，也就是说，这个试探是随时的，随时的哈，随时的。那第一个，我们心态上是要警醒的；第二个，我们每天的祷告里面要求主来光照。因为我们是生在骗局，生在这个谎言里面，所以我们是不知道的，不知道的，所以要求主来光照，就像他光照我的骄傲的体质，我才知道了，我真的是骄傲体质哈。所以光照，认识自己的体质，你要一定要，我们每个人体质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有的人是惧怕体质啊，有的人是骄傲体质，有的人是什么什么控告啊什么之类的体质，就是。认识自己的体质，所以我们以前说写那个七加三，七件感恩的事，三件是蒙主光照的事，没有，不是说光是七件感恩啊，还有三，你不要少了，蒙主光照啊，这是帮助我们的防守能力的，这不是你是没有防守的，要不然就是一个，我们是靠自己的体质吗？我们是骄傲体质吗？我们是惧怕体质吗？我们是懒惰的体质吗？我啊，骄傲体质加懒惰体质，我就是骄傲体质，是还加懒惰体质啊！我知道我是懒惰体质，我现在每天一定要运动啊，一定要动，一定要动啊！还有认识在什么情况下，还有特别是哪些人特别能够让你落入试探？哎，总是有某些人或者某些人的话、某些情况。那些话特别容易，就他那个谎言特别把你的谎言给勾出来，因为你们俩有同样的谎言，基本上就是那个谎言特别容易让你就相信了，你就接了那个谎言，然后你接了以后就特别难受。比如说你是个不信的体质哈、啊，不信的，然后那个不信的那个话你也就哦对呀、啊、对呀、啊，然后就出去了，可是之后你会很难受的。啊，以前也是有一个姐妹，她说她是论断人啊，电话里边就论断论断论断论到最后，可是论断完了之后她特别难受，那个论断就把她的论断给勾出来了，你知道吗？她就落入了那个试探，就落入了那个试探。所以我们要很认识自己啊，你自己什么情况什么，往往压力的环境，或者是急迫了，有些事情非常急了，或者是累了。累了，这些情况下我们都要特别小心哦，那都是往往容易落入试探，因为已经就忘了神了，就是或者就要靠自己了，急了嘛，我要处理处理，我就靠自己了，靠自己了，就着急，就这个就落入了那个靠自己的试探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好，第三个，定义远离试探，定义远离试探，一定要定义远离试探。否则你说啊、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我都知道了。到那个试探来了，你还在那个地方哈。如果你发现某些环境、某些人特别容易激活你的谎言，远离，保持距离，不要整天打电话给他，整天说两句就差不多了，就拜拜了吧，就算了啊，不要再说下去了。如果真的是很容易受影响的话哈，假如我们是。容易受人影响，容易受伤的这个体质哈，人际关系如果你常有问题，容易受人的话的影响，特别容易受人的，就人上有谎，人观上有谎言嘛，容易受伤，那你不要整天在人群中待着，不要，因为你是太容易了，你的体质不是适合的，你太容易接谎言了。如果我们是那种自怜的体质，少看手机，人家去哪玩了你又自怜一下，人家有啥好事了你就自怜一下，你就不断的去少看手机，如果你睡不好觉少看手机，和那个思想的那个试探呐、啊，那个胡思乱想的试探，远离。我现在就是远离，我跟自己说叫了，我就想叫 原理，原理，这怎么让我在胡思乱想？因为你现在手机东西啊，每一条手机的东西都让你思想的，你就开始停不下来了。然后把那垃圾新闻乱七八糟，你那个思想又都大部分都谎言哦，你以为你想的都是对的，你都是谎言，垃圾新闻勾出了你的谎言。你说你为什么要看那些垃圾新闻？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要看？如果是容易失去信心，容易看负面的，容易灰心的体质，我容易灰心的体质，少看不好的消息哦，因为你只看了一个局部，你还没有看到上帝已经得胜了。少看负面的，少听那些负面的，不要接触太多。如果有些人常常让你觉得，就是你跟他一说话，你就会落入试探，远离，少说，少打电话，少说那么多的话，真的，少。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牧师，他说如果你容易受那个色情网站的这个试探，他说你就把那电脑搬到大厅中间去，你就放在那个人来人往的地方去，只要你就没有环境去看那些东西了，这叫远离试探哦，这是远离试探，你就把它端到那个人去好了。好，远离试探，定义啊，一定要定义啊，你不远离很容易，因为那个你都已经这个体质了，太容易了。第四，查验所听的，谨慎所说的。我们听的，因为这个是谎言的世界嘛，你听的很多是谎言啊，我又是个在谎言里面长大的人，我说的也很多是谎言啊，所以我们要谨慎所听的，查验所听的，谨慎所说的。我们看一下下面有一节经文啊，我觉得这边经文挺好的。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很小心哦，谎言基本上都是从那电话里边传过来的，就是那人说话的，不要说那么多，这是一个谎言的世界，那人能说出多少真理的话呀？不用说那么多，除非你可以把真理给他，除非他可以把真理给你，否则我们是在这个谎言的世界里面哈。操练慢一拍的说，慢一拍的反应，因为我们一反应，先天是血气的，先天是谎言的，你一着急就把那个谎言给说出来了。所以慢，这个其实就是向自己死啊，慢一拍，谨慎，慢一拍的反应，叫，所以叫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就是你要查验一下，这个叫谦卑啊，这个叫对自己是有认识的。我常常是在血气里面的，所以我谦卑，我慢一步。第五个，操练停静转心，操练停止你的思想，你的想法很容易，你如果这个很难受了，很难受了，你在想什么？停下来，你停下来，不要就顺着那个想法，那个想法已经让你很难受了，你还在那儿要想。因为我们是生在谎言里面，长在谎言里面的，所以要操练停，随时。其实定时祷告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定时祷告就是让你停下来，看看自己在想什么，我到底在想什么。慢慢的，我们慢慢的就能够有一个感觉，就知道自己我哪些谎言就能查验出来了哈，然后从定时祷告慢慢的进步到随时祷告，就随时不太对了，哎，停下来，哎，我不就是，哎，不是顺着他血气就说出去了，就做出去了，不是的，然后安静，然后查验，然后转向真理，转向神的话，转向恩典，转向恩典哈。那特别是什么抑郁症啊，这些这样体质哈，没有恩典是活不下去的。 真的，那个，因为你已经对自己的整个身份是完全是一个大谎言里面，是需要，我们是需要向着光而活，每天是向着光而活，面对光而活，面对恩典，住在恩典里面才能活。今天，所以那首诗歌，今天 Danny 带我们唱特别感动，那歌，我那句话一出来的时候，我差点眼泪出来，就是如果没有你，我怎么活？我就想，天哪，对啊，没有他的恩典，我怎么活？我这个整天在谎言里面的人，我只要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心里面才能被扶持，才能有力量，才能平安和喜乐的。好，那第四个是行啊，就是我们转了以后，那么要查验神要我们，可能是等一下，可能这件事情你要查验啊，我们是行神旨意嘛，最后那么神的旨意是让你等一下，你就等一下，行神旨意去爱人，你就去行动，你去爱人，你去顺服，你怎么样，那祷告之后一定是有一个神的旨意他会显明的，那么你就按着那个去行，可能是交托，哎，你就交托，就交托就好了，就要他交托就好了哈。嗯，所以呢，那么最后呢，就是说，愿我们的祷告，所以这是警醒祷告，今天是讲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我们是生在迷惑里头的，啊，我们不祷告就是在迷惑里头，就这个意思，你不祷告就是在迷惑里面，啊，求主呢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祷告越来越有一个建立一个严密的防守系统。我们今天是讲防守的。我们今天特别讲要建立一个严密的防守系统，不给魔鬼留地步，让他找来找去找不着可居住的，找不着可居住的，不给魔鬼留地步。感谢神。好，那我们信息就到这里哈。我们看一下思想和操练哈。我对自己的体质是否认识？我为什么就是说你们小组要分享一下讨厌，就是如果没有小组分享，你可能就没有去好好认识自己的体质了。我们的体质，还有我最容易受的试探是什么？每个人不太一样哈，啊，有的人是灰心的试探哈，有的人是什么什么钱的试探，啊，魔鬼常在什么环境或用什么人设来谎言和试探？什么人？你要看怕你的生命中什么人？我将如何抵挡魔鬼的谎言？我的祷告是否警醒？好，那这个就是今天的信息哈，背诵经文，我们一起来。马太福音26章41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箴言10章19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我们再来一遍，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箴言，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两首回应的诗歌。